啊，我们今天个人实践本子进行到648节，最后一小段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是听到这个觉悟会带给你有意识的知识，那是动物无意识的理解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动物它是不能理解这个有意识的知识了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动物不需要良心，因为它没有对照物嘛，它们不需要跟其他东西做对照，反正它只能按照一种方式来生活，它会的事情就是它的生存本能。那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良心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对照物，也就是这样好还是不好，这样对还是不对。所以你去看对跟不对，好跟坏，它其实就是为了带来一个有意识的自己嘛。你如果没有比较，你当然就不需要良心了。所以我们人类本质上的伟大弹性是需要一个架构的，也就是我们需要良心。那为什么需要良心呢？因为有良心我们才可以选择是对还是错嘛。那因为选择对还是错，所以才会形成信念嘛，对不对？我一直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一直觉得这样做是好的，我觉得这样对我是最好的，是不是一种集合物？那这个集合物就会形成所谓的信念嘛。那我们是按照我们的信念在过我们的生活嘛。所以如果他没有一个良心，没有这样的一个架构的时候，你就形不成你的信念嘛。那形不成你的信念的话，那就还是跟动物一样，它会活在一个本能的状态之下。那如果活在本能的状态之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你不会有任何烦恼，你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你可以在想说，一切万有它在创造这个万事万物的时候，它其实一开始，好，它一开始它只是希望说，去利用某些物种来展现出它想要去表达的那个物种的这个本能跟心态嘛，对不对？啊，那到了人，有了人之后呢，人本身因为它形成一个我们说的良心、良知、好坏，好，所以呢，我们才有上面说的那个有意识的知识，啊。如果没有好坏，如果没有好坏，就不需要知识，对吗？如果没有好坏，需要知识吗？如果没有知识，没有知识，没有善恶的话，就不需要有知识。那没有知识，就不需要有选择，就不需要有自由意志吗？所以你去想想看，就是事实上之所以我们需要知识，我们需要累积智慧，其实是为了什么？好坏。所以，这个人是悟道者，他是不是表示这个人是好的？对吗？齁，哎呀，害羞哦，
长大了，
害羞哦，
长大了呀。谢谢。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我
哦，到台湾去了，好不好玩？
那个，你想想，应该送给你礼物，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要不要？什么礼物？
所以为什么动物需要不需要良心，而人却需要这样一个架构呢？因为他这里提到说，我之前所谓的正常的健康的罪恶感的分支才能够被考虑了。你有一点罪恶感，而且只要是正常的健康的罪恶感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好坏的观念的时候，你才可以开始演化嘛。假如说没有错，那对怎么显现出来？假如说没有坏，那好怎么显现出来？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好坏，就真的不需要知识啊。好，我说我是修行者，我比较修得好，你修得比较不好， 我有这种差别，次第怎么这些东西会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你把它二元化嘛，就是好坏坏对错这样有二元化，才会这个结果嘛。不然的话，你随时都为了活着而活着而已啊。他活着就是一种本能的状态啊。所以他提到说，人就是需要一个良心作为一个架构，而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正常而且健康的罪恶感的分支，才会被考虑了。如果没有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嘛。像你们认为的良心常常是由外而来的是非感，那是在你们年轻的时候灌输给你们的。可是我们的良心到一个程度，它会继续在发展，发展到由外而来的是非感会变得很多很多。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些概念代表你们父母亲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信念，把自然的罪恶感加以扭曲，啊，加以就是你一直在 twist。那我们之所以生活会苦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除了自然罪恶感之外所加上去的不必要的概念，就是父母给我们那些罪恶感的概念。对啊，你说你在高速公路开车，那如果人家没有很守规矩的时候，你就很想扒他一下，然后很想教训他一下，然后给他比个中指，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你觉得他不对，他不好，对吗？可是你可能也不晓得人家可能是什么原因是这样嘛。如果他开车开得很快，可能他这个送急诊，或者是他拉肚子，他一定要赶快走，或者是他怎么样。总而言之，他有他的理由，可是我们并不了解，对不对？好，那如果别人比我们中指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很生气，对不对？那我们的生气是什么？你不晓得这个生气是什么，因为他的观点，也许你觉得你没有错啊，所以你才会生气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别人的观点会造成你去责罚自己呢？因为你同意他的观点嘛，你同意他这样在指责你的观点，你觉得他这个观点你接受，所以你才会难过啊。也就是说，他有他的想法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对啊，你说某某人很笨，然后你很生气，奇怪，他很笨跟你很生气之间真的能够扯上关系吗？他不能笨吗？比他笨的还很多嘛，对不对？对啊，那你为什么要生气？或者是他的观点可能不是很正确，好，那问题是他不正确的观点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哎，那为什么他会干扰到这个？你再多下去很好玩。他为什么会干扰到你？因为你会认为说他认为你错，而你觉得你不能错。
有一次我在开车，我应该是右转，可是因为我是大车，我没有右转，是因为如果是交通规则来讲，只要人家一 cross 那个马路，我就要停，虽然不到一半，我都要等着。所以我就等着，我后面的年轻人老莫，他就以为说我为什么还不走，他就扒我。那我觉得我对呀、啊，你为什么会扒我？后来那个行人上来，那个就是上到行人道，我车子才开走，他就好像意思说比了一个手，好像意思说对不起，不然他之前就是一直扒扒扒扒扒这样，好还不走还不走呀，他就比了那个手，好像意思说对不起，哦我错了这样。可是我回头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气，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很气，我觉得。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所以为什么你会很气？现在我们就是来讨论一下，就是当，也许是别人错哦，但是他比了你中指，对不对？比如说像我前两天吧，我要上 freeway 的时候，就有一部很大的卡车，很长啊。那其实我已经先上去的，他是在后面过来，那他 suppose 是应该让我嘛？好、哦。那可是他没有让我，然后就一直把我逼到路肩了哈，而且那个车子很长嘛。那其实我现在想说啊，逼就逼了嘛，哦，他过了我就再继续走就好了。可是我心中就有不舒服，那我就在问我自己，我到底不舒服什么？因为其实他车子那么大，他刹车也蛮难的，他左转也很危险，他不得不要逼我，你知道吗？那我脾气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啊，其实因为我是没有那么危险，可是我有一个想法，很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认为我对他不对，
对
不对？ 我认为我对他不对，所以他不对，为什么我要生气？现在的重点在这里，为什么他不对我要生气？还有，如果我不对，我为什么要生气？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不对了，为什么我要生气？
他不对我对是，我生气是因为有时候蛮危险的，
是，对，但是已经发生了，我不接受嘛。基本上真正的重点是在我没有接受当时那个状态，所以我才会生气。可是我接受了之后，比如说现在有人在讲你闲话了，那可是我现在这个明明是甜点，他讲我闲话干嘛？对啊，问题是在于他讲他的闲话，他有他的观点，对不对？嘴巴在他的，脑袋在他的，他要创造他的实相，他用这种观点来诠释你，你只能说谢谢了。为什么？我原来还有另外一个观点，我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看不到的观点，就是他这样看我嘛。那假如说你用一种角度，就是我可以我的想法，他可以有他的想法，他的想法我不想去统治他，但他跟我一样，又不可能嘛。那我既然可以让我自己有我的想法，他可以有他的想法，为什么会对他的想法表示生气？对吗？难道他的想法要跟我一样才行吗？没有这个事嘛，你知道没有这个事嘛，也不可能做到嘛。所以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为什么他的想法跟我不同的时候我要生气？因为不可能一样啊，啊，就是因为不一样才好玩啊，你绝对不可能一样的。就算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你生的，他的想法跟你还是不一样啊，不是这样子吗？那所以因此，有时候你去看，今天我们做的练习是针对这个在做的，就是你去看为什么我在生气，我在气什么？那我为什么要生气？因为生气吸掉了我大部分的能量，生气让我所有的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处在一个非常不良的状态，我的身体受到损害，我的心灵受到损害，我在往前走，我觉得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我觉得我害怕，好，我觉得我受到阻碍。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要生气？为什么我一定要对方跟我的想法一样？为什么我不能够回到我自己去觉得说，哦，我可以这样想，那他有他的观点，而他的观点其实是增加我另外一个面向。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后面这一章的最后面他提到的，就是其实好跟坏，完全你这个完全对比的那个东西，它只是让你有一个驱动力，就像驱动程式一样，它给你一个驱动力，让你有一个更多的面向去表现它要表现的那个部分，对吗？没有错吧？因为你相反的，如果你没有相反，你怎么表现你自己？就今天，如果你在画图，这个画上面要涂颜色的时候，一定这个底色能够呈现你想画的那个颜色才有用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要画黑夜，然后你拿的是一张黑纸，那黑纸画黑夜，那就不用画了嘛，就每个地方的黑夜都一样嘛，对不对？可是就一定会，你可能会画个月亮白色的，对不对？画个房屋有灯光，所以它能够衬托出黑夜嘛，是不是？那如果你要画白色的话，那么你一定底色不能是全白的嘛，不然你怎么呈现白色？所以它就是一种状态，就是说其实当别人跟你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个胸襟去尊重别人？可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看我。你说Charles你很笨，我说谢谢，我感谢你让我看到我这个面相，我不是什么假道学或者修养好，而是什么，我尊重他可以有他的想法，但是他的想法只是在代表说我有这个面相，但不是他就是我全部的面相嘛，对不对？他看到我是他看到这一部分，可是那个不是我全部的我啊。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否认他不可以有这个观点来看我呢？
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我朋友的孩子都是乖乖牌的，就是很乖的那种，很听爸爸妈妈讲话的。然后就是我在讲说好坏这东西，有时候他有那个社会的 norm， 给大家认可的一个好 孩子的一个规范这样。比如说我有好几次 catch 到我自己我女儿讲跟她姐姐在对话的时候，我听了我就很生气。比如说她会说，她动不动就讲脏话 bitch， 不然就是讲 F 字这样子。我一听我就会整个火就冒上来，我就觉得怎么会讲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我的朋友的孩子就是那种乖乖牌的？
他觉得这样很酷啊，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小的时候啊，如果你嘴巴里面不会讲三字经，根本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啦。
不是，他是女生，他不是男生。
乡下，一样啊，都一样啊，反正现在女生也都很会骂人啊，都一样，照样三字经都一样照会骂。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男生女生是一种信念而已嘛，对不对？像我们真的，我们以前在台湾乡间哈，就那三个字就。好像在讲话当中你没有这个连接词，连接词就是这样啊。
都是你女儿好了，你不会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你不会？
我不会。
可是
我经常跟我的孩子讲，
觉得我很
没有。我跟你讲哈，我
教出这样子的孩子，
不是不是，你看你在批判别人嘛，对不对？
批判我自己。
OK 啊，那你不是我跟你讲，就是说，基本上当你生气的时候，就让他生气，因为这是你的感情啊。你可以生气的齁，可是现在重点是在当生气之后你稍微觉察一下，你去觉察。我没有叫你封住你的感情，因为这我们提到说我有这个想法，我也尊重我这个想法，我生气我也接受我生气的自己，我一样可以表达我的生气，没有错啦。可是你一次一次觉察以后，你就会慢慢趋向你对这件事情你有一个了解啦。因为到后来的时候你生不下去的，这个时候不是叫你修，而是说你每一次碰到事情你就生气了，哦，就生啦，生完以后你再想说，奇怪他为什么不能有他的想法，好，啊，这是你要赶快生气，那生气的时候要赶快啦，因为等你开始有觉察你就生不了气了。不过总之到后来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到说，奇怪为什么我要生气，对，他为什么不能是他自己？你我举个例子啦，我今天中午去超市买东西，我帮我儿子买便当。那我有土鸡他不吃啦，但是要吃什么 ？Popcorn chicken， 你知道 Popcorn chicken 是什么吗？就炸鸡腿，炸的。那对我来讲的话，那个不是那么营养嘛，对不对？然后我在帮他买这个炸鸡的同时呢，我就看到市场在卖那个会跳的活跳虾，当然你是吃素的，不好意思，2.99块啊，哈，我就买了一磅回去啊，哇，哦，全公司好几个人就一起吃啊，他吃的笑口常开，因为在美国你要去吃那个活蹦乱跳的虾子哦，已经很不容易，而且我会特会煮这个东西的嘛，对啊，就花一分钟就。没有90秒，一分钟左右，一分半钟左右，很好吃啊，很甜啊。本来几个同事就说，哦，我吃一只就好，结果不走了，就全部吃光了。那总共花3块钱，一大盘活跳虾3块钱嘛，对不对？那以我的角度，我会不会去叫我儿子来吃？不会，因为他不吃虾子嘛，他不吃虾子嘛。意思是说，如果他不吃虾子，你用什么方式都没有用啦，因为他就是不吃嘛。你说，这个很好，是啊，对你很好啊，对啊。那一天是谁放那个孙悟空跟那个唐僧的，就是唐三藏每次都帮，啊，是你吗？哈，就把那个裤子那个洞把它缝起来，就。这个师傅很贴心，每次在洗衣服的时候就会把那个裤子把破洞都把它缝好了。就到第几天的时候，孙悟空很生气，踹他师傅一脚，他说：“你把它缝上去，我尾巴往哪里放啊？”这每个人哦，他是我儿子没有错啦。但是我从小就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做你自己，你喜欢你就说你喜欢，我说什么如果你觉得不好你就说不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讨好我然后去 去让你自己承受你不喜欢的事情嘛。那他不喜欢吃海鲜，就是不喜欢吃海鲜，我再棒都没有用嘛。我今天就算摆2000块的宴席，他还是不吃啊。对，那以这个角度你去看哈，那难道在实际上的生活不是这样吗？比如说我喜欢这个颜色，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讨厌这个东西，不行吗？他喜欢讲脏话，不行吗？为什么不行？你告诉我，为什么他不能讲脏话？对呀、啊，他说我、哦、这样才有教义。我看那些后来当大老板的，常常就是小时候讲脏话那些那些人。对呀、啊，他可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豪迈或什么的。对呀、啊，那你越是限制他哈、哦。他好了，他没有地方，你可以跟他讲，让他去接受一些观念。但是如果说他不能接受你的观念的时候，你就去接受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过他的人生了。对啊。到后来，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到说你无法统治什么人啊，你无法了。你今天就说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伴侣，你无法统治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嘛。那假如你是真的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就发现到说人家也不会统治你了，因为人家就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就不会老是在受苦嘛。为什么会受苦？因为人家觉得你是那样啊，你为什么？你现在为什么不行？对啊，你不是都是在替别人着想吗？丽娜，你不是每次来这个佛堂都是会帮家服务嘛？啊，你现在为什么不帮我服务了？啊，你会说，哎、欸，我服务很辛苦，你们怎么都没有体谅到我的辛苦？但就又委屈，然后又生气，又怎么样，对不对？但如果平常你不舒服，你就说不好意思，我今天不干了，可以吗？我不干了，可以啊。我不喜欢就说我不喜欢呐、啊。我永远要当圣人吗？没有那个道理嘛。OK， 这样可以吗？尽量去表达自己的感情跟感觉。其实学佛不是在讲说如实的面对自己吗？那什么叫如实？就是我怎么样的。
可是当要比较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失败的。我的朋友都说他孩子男生都好乖，妈
好啊，
怎么样，然后很孝顺什么。我一听，然后听到我女儿这样子讲话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我检查我的心
灵，
我就觉得
就一般来说啦，好，如果你是一个修行者的时候哈，你的孩子常常会忤逆你啦，因为这样才能够照见你在修行上的功夫，再来就是可以照见你跟他之间的很大的不同，而且也可以这么讲，就是他从小就看不惯你那一副伪君子的样子。哎，不好意思，我这样，我的意思是，
没错，
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像我很多的，
我觉得好像还蛮伟大，不是伟大就是
他是你的老师啦。
可是他们常会看不起我。
对。
啊，因为
他一方面又欣赏你啦，可是一方面又觉得你干嘛要这样啦，你知道吗？像我有很多的个案啦，哈，其实到后来哈，你可以看他妈妈或他爸爸都是哦顶尖的、优秀的，然后他的家教都好得不得了，然后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呢，他的儿子或女儿的话，他就是完全走完全相反的那个路，把他爸爸妈妈气到不行，气到后来就是只好妥协啊。后来干脆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跟你见面了。我至少目前我知道的，在我身边这好几个是这种样子，而且都相同的例子。对，本身修行都很好，可是孩子的话，就是台湾话叫傲叶的，他用傲叶的方式来孝顺你。为什么？因为他让你看到你跟他不同，他从小就看不惯你那种样子，然后他想告诉你一个 lesson， 你不需要这样做，那你也不可能这样对我，因为我看穿了你，你知道我意思吗？常常孩子把我们看穿，我的孩子在学我们的样子，真的你会笑到不行，你怎么他想说他怎么可以观察你观察到这么入微啊，他写你说话，写你的表态，表
怎么说他看穿我？
就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这样讲，我可能一方面说，哎呀，没问题，没问题。然后等他们走了以后，就说，哎，怎么老是找我麻烦？我们常常在做这种事， 可是你自己不自觉啦。但如果你要叫孩子表演他的内心的剧本的话，他就会讲出这种东西。不是你啦，我讲的不是你，我是说 in general， 就是一般来说哈，你如果叫孩子表演他的心情世界的话，他 confused 欸，他非常 confused， 因为我们表现出来人家很好，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就觉得哦，人家一走的话呢，哦，那个人哦，那怎样怎样怎样啊，那个部分就出来了嘛。那孩子单纯的心思，他会觉得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当你很客气的时候，他就故意讲一些往往前点让你无法接受的三字经啊，或怎么样。可是如果你越想去更正他哈，他就越讲这个给你听，因为那是你不敢讲的话。呀，那你有个好办法，回去以后对着镜子或对着没有人听到的地方，尽量去想唱那些，讲到自己说哦，我可以接受了。对啊，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你九大信念的第一个叫什么？人生是苦的。第二个是什么？身体是什么？脏的。这第二个而已嘛，对不对？那所以身体是脏的，才会认为说男女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是很脏的。可是到底是很脏还是很神圣？有时候又觉得很神圣，又有时候又觉得很脏。那到底是脏还是神圣？那他在讲那件事情是神圣还是脏？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这是一种信念。那他为什么挑这个波？因为你不会这样做，而且对你来讲的话，天条大罪，对不对？你这个哈，这么没有修养，这么糟糕，天条大罪，就是我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一句话，你既然把它讲出来，而且是我自己的儿女讲出来的，真的让我蒙羞哎，对不对？对啊，但其实没什么啊。
他的确是，我真的搞不懂，有时候为什么我的小孩这么看不起我。有时候我share，比如说我做一件善事好了，我不是要表扬，人家都说右手做的是左手不要知道。
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了。
我不是要表扬，我只是想到，机会教育，我只是想，有时候我要把它讲出来，是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孩子启发他的良知良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讲出来了。可是我讲出来以后，我的孩子全部把它放在他脑袋里面，只要有什么机会，就像你讲逮到机会了，他就会讽刺我。
对
啊，你看妈妈怎么
样，他因为他基本上他没有接受
到这样子什么什么好像。
其实他在讲的东西常常是你心中的苦，但是你讲不出来的部分。对，因为你心中是有苦，但是你讲不出来，你就是你尽量的要去让自己往好的方向去走，但是你体头有勉强，而这个勉强其实你并不是那么想这样的勉强，那你的孩子看在眼里，他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孩子就是我们的礼物，因为他常常在演一个我们看都不敢看的东西。对啊，对啊。那比如说讲身体的部分，什么屁股啦，什么东西啦，那讲就讲嘛，难道不能讲吗？上次有提到，他说一个孩子新生儿，当他第一次管他的大便的时候，他是欣喜若狂，怎么有这么温暖的东西从屁股这样出来，好奇怪，而且很好奇，很好玩，对啊。可是对我们的话就是，哎，那个很脏，其实你去想想看，他脏在哪里？没有错，味道是错的。可是你知道吗？它不是都在你体内吗？你知道吗？它都是你，它还没排泄出来之前，它甚至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了。它跟你的身体是共存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你吃下去的食物你不会觉得脏，可是到里面它马上就变成起变化，它就开始化。可是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好啊，但事实上我们会把它当得很严重。那你越是，其实你可以生气的，气完以后，然后就开始觉察，觉察以后就慢慢一遍一遍一遍的，你就发现他说那个其实没什么啦。 我最近在看那个漫游前世今生，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叫约瑟夫的，他的超人七号的一个约瑟夫跟碧安卡，他说呢两个人真的本来只是都是就是玩弄对方的，或者只是这样，真正换感情下去的时候齁，两个第一次用心去跟对方做爱好了齁的时候呢，他说两个都尽量在讲脏话。因为互相尽量讲脏话的时候，会把某些你那个情绪或那种身体的那种感情会带出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这个就是像我们这种修行者是不会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对呀，但是其实他没有什么啦。OK， 再继续哈。他说，无论是个人或集体的，你们为了一个自己的理由而接受那些概念，接受什么？人工罪恶感的概念。我们就刚刚提到嘛，哈，比如说《三字经》，如果是以我在年轻很年轻的小学时代，我们那个乡下每个人呢都一定会讲那三个字嘛，而且那三个字是这一句话里面，如果有二十个字里面可能夹了大概好几个字的，就是一直夹着那三个字，好像没有那个三个字话没有办法讲下去那样。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没有丁山，你们是在天龙国的台北哈，不太知道。乡下的话是这样子啊，对啊，好像你没有这样讲，就没有那种豪气的那种感觉。真的有骂人吗？他没有。真的想到信吗？没有，真的没有。他讲那三个字的时候，根本连他没有 touch 到信呐。就有时候孩子在讲什么话的时候，他没有你想象中 touch 到，真正脏的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在想象那个部分，所以我们认为他不应该这样讲。可是他讲他没有怎样啊，他真的没有，他没有想到。你不信的话，比如说像 Ryan 这么小，对不对？如果他讲的一个三字经或者讲什么的话，你问他什么意思，他其实并不知道的。他可能写你的话或听到哪里，他哪来讲而已。不过要你的例子来讲的话，哈。其实我觉得只是在反映你的相反面而已啦。所以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一个特定的时代，人类对他所创造的那种特定的世界经验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概念。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概念，比如说我在那个时候，像我们连小学或者更小的那个时代，你讲这三个字没有人会怪你啦，根本不可能会怪你的啦，因为大家都这样讲嘛，对啊，所以那个特定的时代，人类对他的那个特定经验有一个很强烈的概念。可是如果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就可能不行。好，那这个东西的话，特定时候、特定概念、特定经验跟强烈的概念，这其实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啦。比如说在台湾的话，我们都会说哈，你很认真做事情，那我们的想法就是你很认真做事就有好的前途，对不对？可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他会觉得你很奇怪，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就好了啊。对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想法，我们就是说你在工作时间你就做应有的工作，那这样就好了啊。对，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是怎么回事啊。那一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像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美国人就是很邪恶啦，因为听他们讲那是教你朋友随便乱交，然后那离婚就离婚，尤其你看他说离婚六次七次，你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在我们那边根本没有人离婚啊，我小时候没有人离婚的啦，对啊，所以尤其说离婚那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可这就是我们说的强烈的概念，在某个特定的时代的那个强烈经验啊。对啊，如果你到阿拉伯国家的话，你不可能自由恋爱的啦，对啊。所以因为你们有自由意志，所以你们就有了处理信念以及按照你们的欲望选择个人实相的责任、礼物、喜悦跟必要。那我今天是把这句话放在我的 email 上，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美。好，就是其实我为什么过我现在的生活，我是好还是坏，我是对还是不对，是什么？因为我有自由意志， 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喜欢或不喜欢啦、啊。我也不可能喜悦，我也不可能有责任，我也不可能有欲望。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要怎么样？选择你的欲望嘛，你要什么就去选择那个欲望嘛，对不对？我想做这个，为什么不行？你不要，那你就不要啊，对不对？你不要这样做，那就不要这样做啊。但我要，我为什么不要？因为我的人生是很短暂的，我做了一辈子好人没用啊，因为最后我还是要走掉啊，人生就这样过去啦，对不对？所以你要的那个欲望，比如说我好想去旅行，我想做什么事情，那个欲望哈，因为你有自由意志，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你所要的来做？你有自由意志哦，别的动物没有哦，他想做都不行哦，他有欲望也不行哦。那现在是你按照你的欲望，你有自由意志选择你的欲望，然后去创造你的个人的实相，而这个是什么？是礼物，是必要，是喜悦，是责任。他提示个东西嘛，你创造你的实相是礼物，绝对是礼物，因为你按照你的想法在体验人生啊。事实上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用到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了，所以它是一个礼物，那它是一个喜悦。你今天所经过的，不管你是被人家赞美的或遭遇到痛苦，都是礼物，都是喜悦。为什么？因为对内在来讲，有感觉就是好的啦，有感觉就是好的啦。像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数馒头数的快要死掉了，对不对？每天是看啊，395天啊，394天啊，393天，每一天都觉得说我如果睡在床铺上就很好了。可是现在事情经过了以后，那么痛苦的，等于是坐监牢坐2年，对不对？现在回想的时候，每一天都好美啊，不是这样子吗？好，当你过完了这一生哈，你的一切的曾经经过的事情，对你的内在来讲都骄傲到不行。赛斯有提到啊，他当乞丐婆的时候，他当十个孩子的妈妈，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的那一次，他说他的经验最多，体悟最大。所以显然对灵魂来讲，并不是你一定要过好日子啦。所以重点是在你还是要了解他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你有自由意志，那既然有自由意志，为什么不选择处理这个信念，来按照你的欲望选择个人的实相？我为什么一定要依附别人？我为什么一定要不按照我自己的生活过生活？他说先前告诉你，你不可能失去恩宠状态，也就是说你不管你做得好你做得不好，你再烂你再笨你再做错所有的事情，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啊，你就是在恩宠状态，你不可能失去恩宠。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的任何想法它不是我的想法嘛。我会这么想是我们讲过的，在一弹指之间有300多亿的那个思维在我们脑海里面，对不对？那明明是后面的想法一堆挤到你脑海里面让你去想，对不对？那你只不过是一个受气而已嘛，接受的受体，你只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当中的一个受体嘛。那是内在对外在表达，那他怎么会是不恩宠呢？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做错，你不觉得是内在在创造他的实相吗？对吗？对啊。所以这里这个字我个人是觉得很美，就是因为你有自由意志，所以你能处理你的信念。那因为你能处理你的意念，请按照你的欲望去选择你个人的实相吧，把它当礼物，把它当责任，把它当喜悦，把它当你必要做的事情。而且你不可能失去恩宠。然后他说每一个人必须要在理性跟情感上去接受这个事实，你觉得你受到恩宠，你任何时候发现到自己没有受到恩宠，你要马上回来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练习，我就有提到这一点嘛，你不可能失去恩宠，不管你做对做错，你都不可能失去恩宠的。但是假如你现在心里去想想，去感觉一下，你有没有觉得你做错什么事？有啊，比如说我的孩子不应该讲三字经，那他讲三字经，为什么你觉得你失去恩宠？对啊，哎，我那个前夫或前面男朋友很对不起我，那为什么这样会让你失去恩宠？因为他这是他的事，他再坏也是他的事，对吗？那为什么我要失去恩宠？对不对？人家在车上给我比中指，哎，奇怪，他比中指是他没修养的，他不对，为什么我要失去恩宠？为什么我会能量会这么低落呢？因为我其实在任何时刻都要处在，都能够处在一个恩宠状态，在情感跟理性上我都要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当你发现到我的能量很低，那我就发现到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那个时候齁，去念念这一段话，你不可能失去恩宠的。好，
原来这个就是失去恩宠。
对啊，
就是我跟你反应，就是
你觉得你做错了啊，你觉得你很不应，你没有教育好啊，你觉得这是你的责任啊。
生气也是
失去。是啊。
所以我们一直在消耗我们的爱。
你在，因为你随时，假如说我随时让我的情绪是在一种平稳状态的时候，我集中力最强，而且我随时在被内在的资源所充满着，所灌注着。
没有，然后刚刚我听一听，我就觉得啊，我可能我知道答案了，就是我一直在消耗我的能量。
因为是非的目的只是让你去做选择，但是你现在却用你没有做好来压迫自己，人家只是告诉你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罪恶感，可是你却把它不断加强，加强到说你给自己太多的人工罪恶感了。你既不接受人家的做法，也不接受自己的做法。你不接受自己的做法，所以你一直在责怪自己。你因为不接受人家的做法，所以你一直在责怪对方。那在这种状态，你就没有办法。就你现在想，刚刚你不是说不住吗？能量在往前走的时候，你不接受，你把它挡起来，不要过。这个思维是一股洪流，它不是你个人哦，它这里提到连社会都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形态场，一个 gestalt。那它是一个形态场在流的时候，你堵它，我不要让你过，你不可以讲脏话，你不可以这样对我，啊，我的生命被你毁掉了，那你怎么样指责我不行？他指责你，你要很高兴啊，他可以有他的面相啊。在网络上就流行一个叫做 BJ 式，就是不解释啦。B 哈 ，ABC 的 B J 四，BJ 四就不解释。我现在已经慢慢到了一种生活，就是你对我讲什么哈，我不解释。我又不是不解释，不是说我反对你，而是说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你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因为你如果跟他们扯在一起的时候，就永远扯不完呢、啊。人家讲说啊，你怎样怎样怎样 ，OK 啊，我了解啊，谢谢你，原来我还有这个面向。但你所看到是一个啊，我还有其他的你没看到啊。我不需要去辩解，我也没有那个，也许我有，也许没有，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么样表现我自己，对吗？对啊。
所以这就叫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
对。你只是在这个意念表达的行动当中觉察到自己而已，所以你何必呢？对啊。所以他说，无论是个人或集体的，你们为了自己的一个理由去接受那个概念，也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好的嘛，哈，呀，那所以啊、他说，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个极乐观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讲，不管怎么说了，基本上没有恶的存在，没有恶的存在。你去想，一切万有，他如果想要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他不创造对立，他怎么表达？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老子在讲说美之为美，是天下 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对不对？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每个人都有自发性，每个人都有独特性，对不对？那现在大家都只能这样做，那你的自己的特质全部都不见了吧？
哦，这句话就是
这个意思，对啊，你不可以有自没有，你不能有自信哦，你不能有自信，你只能按照美的标准、好的标准啊，对不对？好是很好啊，可是。好，它是一个面相而已，坏是很坏啊，可是它仍然是一个面相而已，而好坏之间它就是互相变成一个驱动力啊。那这个驱动力不见了，好也不见了啊。就大家都好的话，你说你到了天堂，然后每个人都是圣人，那都不能讲脏话，想讲也不行，对吧？啊、哦，那如果说你在佛教团体，然后到那边去，大家都是会念经的，然后都会用很多标准，那个什么和尚都三百多戒，尼姑五百多戒，那你干嘛那么多戒？你干嘛还活着？哎、不好意思，这好毒哈、哦！不是啊，你去看，因为你有你的自信嘛，而这个自信它的来源是什么？它是由内在而来的，它是一种恩宠在表达你自己嘛，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连。产品都有不良力，更何况人本来就不同，怎么会一样呢？那现在我们是看平面才会说，哎，你怎么没有这样？哎，你怎么没有那样？
对，
哎，可是他本来就，他本来他是狗，他就汪汪吗？他是猫，他就喵喵啊！啊，你就不能说汪汪的叫他学喵喵，也学不来嘛？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自信嘛，对不对？你去看人家那个有才华的人在表现，好，真的是很有才华。但是那个才华是各方面的啦，对，我看一个黑人哦，他在跳舞，简直跳到好到不行，对啊，另外一个弹琴的可能弹到好到不行，每个人他在各方面去展现他自己。可是如果你要这个黑人跳舞的这个黑人去学拉提琴，他可能就拉不好啊，因为他在某个方向他有他的，但是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嘛，因为那我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另外的才华的展现就不见了啊。那个创造力就不见了嘛，所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叫做什么？叫做因无所住，那就不会生其心了。对，因为住在那个心，所以就不会生其他的心，卡住了嘛，卡在那边，你只能按照这个标准嘛。对啊，那如果只能按照那个标准，那干嘛这么多人？对啊，
像我有个师姐，她常常讲，修道真的是跟别人没有关系，就只有跟你有关。然后刚刚你在解释，我突然明白那句话，就说真的，你不去 react 是你的事，可是人家给你 reaction， 你也不见得需要去 react，
没有必要啊。
像那水流一样，我这边堵到，我就这样转弯，再堵到我再转弯。
对，人家对你批评，你不是去排斥这个批评啦、啊，我不是说我不听，不是。而是说我听到了，那看我有没有参考的价值，如果没有我也接受，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批评我、啊、如果真的不好 OK 啊，我了解我不好，那我不能不好吗？可以啊，对不对？如果我是乌龟，你叫我爬树，我要怎么爬呀、啊？
所以我活得那么久，
对啊，
就是我常用一个东西去套，我有一个准则，
对啊，
比如说善好了，比如说我说帮助人这回事，很多时候是我自己没有钱，假设我有100块，我的100块我可以因为我旁边的人需要我就出去了，感觉这好像是很 divine 很神圣一件事、啊、你已经都没有东西吃了，你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的孩子会觉得说，哦，妈妈还可以做到这样，可是我的孩子会因为我做到这样子而好像看不起我，会觉得我怎么会笨到这个样子，或是还有这种人。
所以他的标准跟你不一样，那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他有这种，他按他的心灵在体验他的人生嘛。
所以我之前错的地方就是，我认为，哎，善就有一个标准在那里。
没有。
所以我今天听着是打破我很多的，
没有，因为
我的宽、
啊。你有你的善，我有我的善。我如果按照你的善，我根本善不起来。你要按照我的善，你也善不起来，对不对？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就是不一样啊。你就是不一样啊！你说， 哎，你们男生不要长胡子嘛，跟我们女生这样不是很好？问题是他就是会长胡子啊，你怎么样让他不长？没有办法啦，你知道吗？啊，男生生来就是皮肤就是粗粗糙糙的嘛，哦，没有像女生那样滑嫩滑嫩的，对不对？可是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呀。那你说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天生身体也不一样？因为他有不同的功能，他在展现不同，对吗？那为什么信念不同？因为就是不同嘛。对，那你说，啊，现在有个标准是应该怎样才是比较好？可是可能男生适合女生不适合，女生适合男生不适合，因为都不一样嘛。那你为什么不能让人家女生展现她的美？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女生没有男生，女生那个狐媚没有用嘛？你要狐媚给谁呀？比如说你为悦己者容才怪，对不对？你还是希望有一个男人来欣赏你的娇美嘛，对不对？好，那今天假如说今天都是男人没有女人，那男生的那个威武雄壮要做什么？要跟谁去威武雄壮？所以你不可能要求一个男生变成女生那种娇柔，有这种人有，好有那个脸上无毛的，但是我们说是做事不牢，没有了，还是做事很牢了，是这样讲。对，可是这种东西就是说，他有他的特质，而他的特质是由内而外展现出来，他容忍在他的恩宠状态，所以他展现他的美，他的好。假如你只是为了好跟美而失去了你自己的独特性，那你失去了自己，就失去了跟你内在的联系。你失去了跟内在的联系，你就失去了世界。你如果失去了世界，你就在这个世界上迷失了啦。那你有没有迷失？好，那就要看，如果我连我自己的独特性我都没有办法把握的话，那你就迷失了啊。假如说你觉得我就是这样很好，我就喜欢这样，那也很好。现在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有没有压力，我有没有不快乐。我今天跟一个朋友讲说，诶，你很厉害耶，你怎么一跑都十公里，吓死我了。他说很好啊。我说那你跑的时候不会很累吗？他说因为我想跑怎么会累？我就想说对我来讲的话，你叫我跑十公里我很累耶。对啊，我跑三公里我就开始累了，看什么时候到了，看什么时候到了，对不对？可是因为他想跑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想登山的人哦，他去登山他快乐得不得了，他脚酸他根本不在乎脚酸，他也不觉得脚酸呢。而且说你很无聊耶，登山什么还有风险，什么奇来山是什么什么命案，什么东西都山难的，没有看到吗？所以他觉得他很喜欢呢、啊，这没办法的呀、啊、OK 啦齁。所以没有恶存在，你去看圣经哦，圣经说先知启示录说哦，到最后呢，这个魔鬼终于被上帝抓住了，然后呢，抓住以后没有杀他哦，也没有把他送火湖哦，他说把他关起来，然后关一关又把他放出来。
那圣经也不是都鼓励他的信徒要 godly character 吗？
没有魔鬼，上帝要做什么啦？所有人都是好的，那怎么去表现好？
耶稣的形象给行出来
吗？因为他下面有提到耶稣，他有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上帝官本身在当时是非常深的啦，所以没有，真的没有恶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说抓到那个通奸的妇女，他说、啊、你们可以用没有罪的人、自己觉得没有罪可以就可以用石头打他，就是告诉说你们其实每个人不是都有吗？对啊，我们常常在指责啊，他不应该这样的。其实我们自己也都有啊，对啊，只是他敢做，我们不敢做而已嘛。对啊，他说其实没有恶存在，这不表示你不会碰到一些看起来像恶的现象嘛。啊，可是呢，他说当你们每个个人单独的旅行过自己意识的各层面的时候，你就会了解所谓相反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朝着创造力的极大驱策力的不同面向而已。哇，天哪，这句话讲得真好耶。你那个坏蛋，那个坏什么鬼，什么东西，撒旦，你会了解所有你相信是相反的东西，男跟女，女跟男，对跟错，其实是一个朝向创造力，朝向创造力，因为没有它你就没有办法创造啊。朝向创造力极大的驱策力的不同面向，没有这个对立的话，你就没有驱策力嘛，对不对？你如果没有阴阳两边，你就不会旋转，没有办法这个太极生两仪的话，它就是太极嘛，自己跟自己打，自己好自己坏，自己好自己坏，没用嘛。所以你一定要推出来变两仪嘛，两仪就是一个对的，一个一个错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就对比嘛。那对比的意思是什么？对比的意思是朝着一个创造力更大的驱策力的一个不同面向，不同面向而已啦。好，然后当你理行过你自己意识的各层面，因为我现在只有站在切片的，在片面的看到物质的实相来看，那切片就会形成我们说的标准。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切片面，我只看到白天这一面，那我就没有看到我的生生世世是希望什么，我的灵魂希望什么，我希望体验什么。那对方来对不起我，那对方其实在帮我嘛？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前世有些这个部分，或者是你看到你的儿女来不孝顺你，然后讲这些粗话，其实你的儿女可能是你在上辈子的老师，他是你的高龄，或者是他有恩，你有恩于他，他想要报恩，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看，让你看到你的不同，所以你用切片式的你就看不出来了。可是如果不按照切片式，你旅行过各层面的话，很多事情你就哑然失笑。真的，你那个对不起你的老公，他就是来让你看到你的信念的。你那个不孝顺的儿女，他就是来怀疑你自己看不见的那个盲点。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看早期课第二册，什么夫妻后来变母女以后什么父子什么的，都是转来转去，就他们自己在转而已啊，那还有别人，都自己人啊，转来转去都是
这样。这有
啊，对啊，64页第二册64页，耶稣跟马克跟鲁伯跟赛斯他们的关系，好好玩哦，对啊。那个时候约瑟是鲁伯的爸爸，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切片来看的话啊，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在人世间，我们讨论心理学，讨论什么东西，我们都是切片式的，我们把每一个人都当作圣人，你知道吗？而且我们把每个人都当作一样的人，好像是我今天讲的那个 iPhone 一样，出厂都是一样，没有一样啊，我们出场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的智商、我的性向、我的诠释方式、我内在不断给我的那些能量、那些思维方式本来就不一样，你去看切片有什么用？你知道吗？因为你搞不清楚，你永远搞不清楚的啦。你说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处理的，是啊，是统计学上是这样。我跟各位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以为骰子是最公平的，对不对？因为骰子一直叫做大，我们统计学上叫大数法则，因为我学统计的啦，哈，这统计根本都不准啦，因为统计少了一个东西，心理状态。所以你去看到人家庙里面去涂这个谁要当炉主的，他可能一涂要是他的话，哈，涂了几十遍都是醒杯啦。你统计学没有这个东西，好不好？
是，他可以用他的意念啦，也是说，
不是因为你的意念直接影响到骰子啦。你知道吗？
可是我们小时候跟我们的文化，我们所学习这样的一路上来到我现在50岁，我们都是这种片面式的。
对，因为你是切断式，你切面的话，就是我去买乐透，我就中乐透。不好意思，因为如果你的信念没改的话，你就不会形成那种样子啊。为什么有的人跑到赌场，人家拉哪个机器都是中大奖？ 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心态，他的信念，我们说手气好，对不对？那什么叫手气？手气跟心情没有关，跟信念没有关吗？你知道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啦，以大数来看，的确正常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大概已经有一个群体是认为说它就是会呈现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好，那有什么波士定律，就是一旦事情发生，第二件事情会再发生的可能性比之前要更高，有这些统计学的东西是有的，可是事实上少了一个东西啦，你少了这个东西你怎么做的科学理论？
有的人的他的手气是特别好，有的人就是有财气的。
你去看庙里面的事情，比如庙里要哪个人当炉主，他不是抽签吗？对啊，他可以几十个都是醒杯，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指都是醒杯？你说是神在作祟吗？不是，信念在作祟。哎，谢谢，谢谢。
Ryan， 这牌子好好吃。